结果现在犹太人呢是推迟一直到千禧年到将来的国度，所以他这样说。然后呢他继续说下去，然后呢因为我们的主被犹太人弃绝，所以他就没有在地上建立国度，所以呢他只好上十字架。是好像十字架是临时起意的，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因为他失败了，因为以色列犹太人弃绝他了。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明明给我们看，你的十字架是永远的十字架，是神借着永远的灵把我们的主像无瑕疵的羔羊一样献上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时代论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当初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天国，天国就指着将来的国度，当初是给犹太人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基督徒本来就不应该遵守它，对不对？但如果这样的话，那现在当你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是我加上去的，对不对？主的话没有说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虽然达比很会读圣经，但是呢我们觉得在这一点上你只好拿主的话来回答才会清楚的，所以这样你自然就不会跟着专家走。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一概否认了达比神借着他所给教会带来的贡献，那一点是没有错的。那么在解经上，在所以很清楚的，因为很多地方改革这弟兄姊妹把它凌然解了，所以呢你有的地方就不清楚了。但如果你真的看见以色列是以色列，教会是教会，那你就知道说很多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到现在都没有应验，所以你知道将来是一定要应验在什么？按照字面来讲，是要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么美国教会或者说改革中的欢迎这个达比就有它的道理，因为这些是还其实预言是还没有应验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当时1925年后来打仗，打为主打仗的时候，你看见说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圣经，神的话不会错，而且你怎么知道神是神，和偶像不一样，老早把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整个20世纪很明显，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才发现说不是这些话已经应验了，这些话还没有应验。所以呢根据时代派的解释，那么当然其中包括我们刚才讲过他讲的以色列跟教会是不能混在一起谈的，不错，今天教会是取代了以色列人，但是不是永远的，因为根据保罗告诉我们说到时候以色列全家还要得救。所以可见很多的预言是要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再一次好好读读以赛亚书，你就知道这个那个在达比那个时候根本还不知道这些预言是怎么应验的，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预言是怎么应验的。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过在尼亚加索那地方有一个很大型的每年的特会，那么当然他们很得着达比的帮助，除了教会官他不提之外，那么很清楚的，所以各地的所谓改革中的什么公立中的很清楚他们的信仰在福音上是完全接受加尔文的，但是呢就做末世就是将来很多地方的解经来说，那么很明显的这个达比是有他的见，而且达比反而是回到加尔文当时所看见所提倡的办法。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以后，我们就晓得说在那个时候呢的的确确整个的改革中在美国是欢迎这个达比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刚好 D.L. Moody 就是 Moody 他因为他传兵传干了，所以到1872年的时候呢 他就到伦敦去，然后呢他就得到一个弟兄的帮助，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帮助他那个弟兄是谁。那么然后呢，因为这个缘故，他回来以后，他慢慢的就变成了 Brooks， 就是刚才所说那个 James Brooks 的他的朋友。那么然后呢，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在一起，他们其实大目的还是搞不大清楚到底这个时代论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因为他的的确确得着了马辛多的帮助，而且大家都觉得马辛多呢是为什么大家搭配东西很难读的，但是是因为马辛多的把它浅显化了，所以马辛多就好像新闻记者一样，那么本来很艰深的东西现在呢可以说大受欢迎。那么现在目的是很简单的，就是他没有读很多的书，但他得出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很自然的呢，你知道目的就和这些人呢就慢慢慢慢的开始就走得很近了。那么当时呢，除了 Moody 之外，我们知道还有 R.A. Torrey 弟兄，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唱，比方说怎样令人归向基督了。那么 Torrey 弟兄呢，就是他曾经在 Moody 教过书，那同时呢他办了一个学校是在洛杉矶叫 Biola， 那么其实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那么 R.A. Torrey 呢，很明显的也是接受了 Darby 这些东西。那么然后呢还有 James Gray 也是一样， James Gray 后来也是可以说是 Moody 的院长。然后呢最要紧一个叫斯科夫弟兄，这个斯科夫弟兄呢他实在说来他是完全公理宗的一个牧师。那么然后呢还加上 A.J. Gordon， A.J. Gordon 是在 Boston 的，我们说过这个 A.T. Pearson 认为说有两个教会是像使徒时代的，一个是我们就是 George Muller 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 Boston 这个地方 AJ Boston， 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都是响当当的。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通通是接受了大卫的帮助。那没有多久以后呢，那么有几个学校就出来，那么这个几个学校呢可以说是完全是围绕大卫所看见的真理上。那么这个学校呢，第一个学校是1886年成立，那就是布穆迪圣经学院。那么这么最早最早，那么我们就能够在美国能够把达比所看见的，那么把它放在学术机构里面，那么第一个。然后呢就百欧拉，百欧拉是1908年，就是现在大家在洛杉矶很有名的一个学校。还有一个费城有一个圣经学院，那么是斯科夫办的。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推波逐浪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慢慢慢慢就好了。那么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的就是斯科夫。那斯科夫呢，因为他有一套的圣经函授课程，那么教导人圣经，那慢慢慢慢他就把所有的资料收集在一起，所以他就编了一本斯科夫参考圣经。那么这个参考圣经呢刚刚好1909年的时候出版的。那么这个圣经没有想到啊，就居然达到几乎每个基督徒的家里。所以到了1925年真的大家和这个新派的在打美好的仗的时候，那这一本参考圣经是功不可没的。那为什么这一本参考圣经是人人家里都有的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这里面许多的注解里面的解释实在说来就是时代派的整个的解释，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时代派不认识，你只要跟着这个斯科夫圣经就要走一趟，你从头到尾，而且后面还有一些表格表啊什么的，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真正把达比的这个时代论，那把弟兄会的时代论介绍到美国的主要的是因为是这本参考圣经。那么然后在他旁边有一个人是帮助他的，叫做 Louis Schaeffer 这位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很会唱诗，他的姊妹很会弹琴，所以一面呢他跟着斯科夫，所以得着斯科夫很多的帮助，那斯科夫简直是大卫迷啊，简直等于是时代派的迷啊，所以很清楚他就，所以那本书 是他在那里编的，但是后来在各种场合里面，他这个弟子就是有一个帮助他的人，就是 Schaefer， Louis Schaefer 呢就帮了他很多很多的忙。那因为这位弟兄呢，他又常常参加开西的特会，所以他觉得开西特会对他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有一天，当他和开西的讲员之一就是 Griffith Thomas 在一起讨论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觉得今天在美国恐怕需要有人起来，有一个学校能够把整个达比这一百几乎快一百年来这个在整个弟兄会里面所有的保障，希望能很有系统的把它介绍到美国来。换一句话，有一个学术的机构是完完全全把达比所看见的完全把它吸收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明白？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学院是把整个达比所看见的完全把它吸收过来，那不是这样。这个学校不只是把这些东西吸收过来，而且因为他自己从开西 Catholic 得到许多的帮助，所以他对于圣洁很自然，他的看法是完全跟从什么呢？跟从开西的看法。那不要忘记，这开西讲圣洁运动，今天威斯里约翰他们也讲圣洁运动，但是基础不一样，一个在亚米尼修的基础上，另外一个是在改革宗的基础上。所以很清楚的意思是说，在开西特会里面的人，多半的牧师，多半的传道人都是改革宗的。所以如果在改革宗在整个福音真理的架构底下，你能够找出一条路是圣洁的路，那么这位弟兄他觉得有路。这个路从哪里来？这个路就因为他参加了 Cathy， 参加了开西特会那么多年，所以呢他得到帮助，所以很自然的，那么等到他开始了这个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很有名的，到现在是非常有名，因为已经好几年了嘛，是1924年开始的，所以到现在我们知道已经很久很久，快几乎快一百年了。那么过去你看这一百年，结果你看见就不一样，因为这一百年之内，你看见1948年果然以色列复国，到了1969年你看见果然耶路撒冷回到怀抱，所以从此以后大家就认为说，达比这一班弟兄们读圣经，他们不只是读圣经按照字面解释，而且一样一样就应验了。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所有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当然里面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觉得主的话是那么可靠，而且现在很明显的看见一样一样都应验了。那么然后再看最近所发生的事，这个世界并不像改革宗弟兄姊妹所看的越来越乐观，不是越来越悲观。那如果越来越悲观的话，那只有主耶稣来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呢一定是在千禧年以前他就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非常的清楚了，就是说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等到达比这一些所看见到了美国以后，在一般整个的基督教世界里面，为什么震撼了整个的世界？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改革这么基本的信仰的，你怎么会叫这些人从历史派转到未来派？你怎么会叫他们 看见说本来什么都是按照灵义解的，本来你去读后面都是灵异解的，那现在怎么都按字面来解释？所以慢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在达比的感觉里面，你只有这样来读主的话，你才看见每一面你都能够顾到。所以讲真理在各方面，那么达比呢就像加尔文一样，他真正的是把真理放在很稳固的根基上。那同时呢，又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他因为一切都按照字面来解释，那么现在果然那些预言是应验了，而且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地方本来不懂的，现在你能懂了。本来你以为说已经应验了，那如果应验的话，那些东西一定要不按字面来解释的，那不按字面来解释，你一定要把它灵异解。那么现在意思就是说， 今天改革中的人当初是提倡完全用字面来解释圣经，但是到了启示录就转弯了，只要碰到预言的就转弯，只要碰到旧约的圣经就转弯。所以呢